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快乐吗？好像回应好像不太快乐，怎么早上又早起了，而且放下一切要到教会去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呢，来到教会是快乐的事情。我要谢谢上帝给我有服事的机会，也感谢神让这个诗班唱的诗歌祷告良辰，实在是感动我的心。也谢谢你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听到后面啊，有姊妹读经的时候那种很正确的那种北京的口腔口音，不是口腔，哎，感谢神，听得非常的舒服。但是我也要对不起，因为你们常常听到我这一种台湾的这个国语的话就不太标准了。谢谢你们能够很耐心的听。今天我直接讲到我的题目是什么，很奇怪的哈，你们看一看好不好？题目是什么？我有问题想问。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最近我发觉到，我有一个孙女回到家里来，她看见外面下雨的时候，很多什么在外面爬。里面的，对了对了，蚯蚓。他就问我说，蚯蚓为什么要跑出来？我说他太舒服了。然后呢，他说蚯蚓有什么用？我说那个鸟会吃，上帝啊，那么养这些鸟可以吃这些虫。他就记住了。但是有一天他就问我了，他说我不可以吃蚯蚓。他9岁，可不可以吃啊？啊，有人说可以。对了，法国菜也有蚯蚓呢。啊，不能吃的也可以说。但是呢，有人问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最聪明的方法是不要直接的就告诉他正确的答案，有时候让他有一点空间跟时间来自己想一想，让他能够想到我问对了问题，然后找对了答案，然后找出正确的方向，然后努力去做，这个人就会成功。所以一个儿童，一个生命成长的人，总是要问问问，坏坏坏。我的孙子最多的话就是什么？你的孩子最多问你什么？你叫他做，他就有三个字，什么？坏啊，坏啊，常常是坏啊。我们听到就是坏了，坏了。其实不要直接回答，有时候让他想一想。有一天，我就教他妈妈啊，跟 uncle 呢，带他去钓鱼，然后抓蚯蚓给他抓，然后让他勾。然后呢，让他闻一闻，他说：“啊，真难闻！”以后他自己找到答案：蚯蚓能不能吃啊？不能，因为他闻到了。会有也是这样，他生命的成长，他就会有很多问题。若生命停止成长，他就不再问问题了。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能够？在那种很恶劣的环境里边，他们能够成为很强的强国，抵抗了外围那些国家。他们有一个，他以色列的教育部长，他说我们的教育可能跟别人不同，我们的国家呢注重孩子问为什么，然后让他自己寻找对的问题，得到对的答案，然后给他啊、知道方向，让他去努力。他说我们今天呢，以色列人最要紧的教义，不是要把孩子变成一个很愚笨的，带着大人带小孩子走，让他自己能够发问，为何坏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基督徒也是，若他在成长，他就有很多问题；若不成长，就没问题。我盼望我们能够有机会让弟兄姊妹发很多问题。那么， 今天呢，我也要让各位有问题。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你读经有没有问题。我有很多问题，只是要问牧师的时候，牧师不在，不是死掉了，是不在你身边。有时候要问同工，同工也不在。那么自己读经的时候，读来读去呢，都读不懂，而且有很多的困难。所以盼望你有问题的时候写下来，然后放在圣经里边，有问题的时候盼望你多发问。有时候读经也是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同工也都问我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同工常常问我说，教会如何灵命才能成长？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寻找这个解答。其实我先脱离这个问题，告诉你们，教会传统成长有几个模式。假若同工你愿意知道的话，我愿意告诉你。第一个是除罪，除罪化。因为教会的信徒能成长，就是因为他把罪除掉了，没有阻碍了。那么罪是因为他说，所有人生发生的问题都是一个人犯罪的结果，而且今天你我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犯罪的后果。所以呢，灵命要成长，教会就是要帮助这些人找出他犯了什么罪，然后问他，你到底态度对罪如何，你要不要悔改信耶稣。所以我们教会以前呢，常常有培灵布道，对不对？现在布道会少了还是多啊？不多，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悔改信主了，还问说，好，现在问一下，你们中间谁是罪人的举手。好，谢谢。你们能清楚大家说出来说我的罪是什么的举手？没有，因为人都认了嘛，对不对？除罪。所以若一个人，教会就是帮忙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罪。所以讲台讲的是什么？讲台所讲的就是说，上帝是爱，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把罪认出来。所以讲到大部分都是指责，这个罪那个罪那个罪，这个罪罪罪罪。但是第二个模式呢是什么？真理的模式。第二个就是说，人因为不了解不自由，是因为生命的问题当中对真理不了解。所以呢，教会就要多鼓励大家读圣经啊，祷告啊，交通啊，学习教义啊。那么他们总认教会就是说，一切的真理就是由头脑进去，然后进到心灵，然后呢，基督徒的行为会改变，然后心意怎么样？四个字都大家都很清楚，心意跟什么？更新。这是第二个模式，就是说你要多懂的话，神的话，你要多懂得真理。那么第三点的模式呢，是经验的模式。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之中有哪一个伤痛痛苦，以前在你的家庭或你的环境，或者你小时候所收到的遭遇，让你非常的痛苦，那些痛苦呢就压在你的心里。所以那些痛苦你要把它说出来，但是说不出来，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那些痛苦呢深深藏在你的心里，所以那一种的形式呢，就要你把那个痛苦能交给耶稣。今天唱的诗歌有多少说到把你的生命打开，让耶稣进来，能够他帮助你，是不是这样子？都有这样的诗歌。这是第三种模式，就是说让耶稣进入你心中里边，解除你的痛苦，直接摸到你的心。有一个姊妹呢，她因为从小的时候她在外面里边受到性侵害，所以她从此以后她害怕见到男人， 他呢也不敢跟父母说，他自己也不清楚，因为他那时候他晕倒了。那怎么办？也有信了耶稣了，他的内心呢也不敢说，他也不知道不清楚。除非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心中，摸着他的那些痛苦，然后他敢面对耶稣，把痛苦交出来。否则的话，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的痛苦仍在。每一次见到他的丈夫，他就想到那件丑陋的事情，结果他永远一生的不幸。所以第三个模式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你的痛苦交出来？你跟你先生吵架，或者先生跟你吵架，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什么，那种痛苦永远在你的心中的话，我告诉你要把它说出来，让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心中。第四点是，就是说超自然的模式，譬如说灵恩派啊，追求圣灵充满，或者神医即刻的医治或解救，这一种呢，就是说他追求很特别很特别的自然的这些经验，自然的超神迹。各位，这样子可能在教会传统上比较少，但是这种人也有，他真的有追求这样的人。我一生里面也碰到好几个，但是最特别的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他来了教会，因为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到我的教会？他就说他是圣灵，追求圣灵充满，他追求上帝的光照，他要学习这施洗约翰那一种生活。他说我到别的教会去，别的教会都认为我是疯子。结果这个弟兄呢，我也接纳他，我说好，你现在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台北有一个大汉溪的旁边。我就有一天我就去了，我说好，我就能不能去拜访你？他是住在西边，真的没有房子，他自己盖了一个草寮子，然后在那边生活，他吃的呢也是很简单，这样的一个弟兄。那我去的时候呢，刚好涨水，他说牧师，你能不能我背着你过去？我说不必，我鞋子脱下来，我跟他一同走够溪水到里边去，坐在地上。他说我呢就是过这种生活。哎呀，我心里说好，这个弟兄心里所说的跟所做的一样，我承认他是我的弟兄，他追求这一种特别的超自然的生经验，我也承认。所以他以后就经常来到教会做礼拜，他不怕我笑他。各位，这四种的模式都是好的，但是你也不能够用一种模式来所帮助弟兄姐妹来完全能够涵盖。所以假如我们现在教会没有牧师，只要问你的话，弟兄姐妹可能同工们要互相的来研究怎么样来帮助信徒们的灵命增长。有的是要除罪，有的是要解释真理，有的是要跟他谈解除他心中的痛苦，有的是要超自然经验到上帝的同在。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传统的教会都是要讲解真理而已，其他三个呢都没有想到。其实呢，同工们应该可以分组，你来研究这个，我来研究这个，你来研究这一个。做牧师也不简单，有的人是说，哎，我到神学院去我就学了，其实都不是。你进了神学院毕业后，一个一个你要慢慢的学，学多久呢？我告诉你，按照我经验，10年还不够啊。因为你要学到四种，一下子要解释圣经，一下子又要解除人的痛苦，一下子又要超自然的经验，一下子又要怎么样，会有千千万万，都会是每天变化。所以我们要学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现在我要从解释真理开始。真理是我们一般教会所采用的，但是呢，这真理假如讲错了，或让弟兄姐妹误解了、误导了，那更可怕。今天 IS， 今天那个恐怖极端分子，就是把他们的教义解释为最恐怖、最极端的。他们解释为 要铲除所有的异教，连美国人都要除掉，所以他们占领的时候把基督徒杀掉啊！这是你们在图片所看到的，他们教导了一种最可怕的教导。所以今天呢，我要说教会里边呢，有时候不少的争执呢，都是在教导圣经上面引起争论。譬如我简单来说，你发生问题跟他发生问题，都可以用圣经来争论，你争着我争着，两个都用圣经，有时候就不晓得该来如何来解答。现在我一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好不好啊？祷告啊，很简单，两个字，祷告。我们常常诗歌也唱到说，祷告的手可以摇动上帝的宝座，对不对？有没有唱过这种诗歌？有，有没有？
有。
真的能摇动吗？那是诗歌，对不对？但是呢，真的能摇动吗？有人说可以，让上帝摇得坐立不安，对不对？啊，假如你坐椅子上，人家给你摇着坐立不安。我们的祷告可以把上帝从宝座摇下来，我说的祷告上帝必定垂听，这样有时候会不会太极端？但是也是有，对不对？好的，那么有人就上帝，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他必定听，我们可以摇动上帝的宝座，他就提出来圣经，提出什么呢？好，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大家读一读好不好？啊，来，请来，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植，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原文还说什么？可以吩咐我啊，你们可以吩咐我啊，将来的事情，还有呢，我的工作呢，你们都可以命令我，可以吩咐我。所以我们的祷告呢，上帝垂听，可以摇动上帝的宝座，让上帝在那边坐立不稳。各位呢，这样的解释有点，就是说有一个极限。所以呢，我现在你们注意看这一节经文哈。那么我再把这一本叫做现代的一本，现代的翻译本啊，现代翻译本告诉你，他的解释又不对了，又不同了。我来读一下啊，啊，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这个我读啊，你们详细听。以色列神圣的上帝，那掌握未来创造主这么说：你无钱过问我有关我儿女的事，无钱告诉我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很奇怪啊，这本圣经说我们无权，我们不能过问，但是同样这一节圣经的这一节翻译是说你可以命令我，那到底你要听从谁？你看这一本跟看这个旧约啊，旧的翻译本呢，这两本呢，你要听谁的？好，你要听这个的，请举手好不好？你可以回去查查看，假如你有新约中文译本的话，你查查看是这样说的，但是这一本又是那样说。哎呀，我糊涂了啊！有时候更糊涂的读圣经也有啊。我们再来往下读解圣经好不好？好，请大家来读。好，请大家来读箴言二十六章四节到五节。好，请注意读这一节圣经好吗？好，不要照一面人啊一万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怎么样一样。但是呢，再来下面一节怎么样？要照一面人的一万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那请问一下，是要造还是不造？啊，同工们，我们学问专家、文学家，读了这一段圣经，要造还是不要造？好，现在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轻松一下，好吗？要造这个，喜欢上一句的，你们认为要照一面人的话回答，还是不照一面人的话回答？要的请举手，不要的请举手。好，你不要，那上面怎么解释呢？那你要上面下面要怎么解释呢？其实啊，在这一本圣经里边，他也解出来了。他说，我来读一下哈，26章第4节到第5节。这里就讲得比较清楚了啊，我读一下啊。回答愚蠢的问题，等于跟发问的人一样愚蠢，啊，这样不是比较解释清楚了吗？对不对？再来，他就说，要用愚蠢人的话回答愚蠢的人，这样发问的人就会知道他并不如自己所想的那样聪明。你看，这个翻译就比较了解。这个翻译呢，真的让我台湾话叫做不傻傻，啊，摸不着头脑啊，丈二金刚，怎么样？对，摸不着头脑，太高了。这个翻译太高明了，让我也真的不了解。所以各位呢，读经的时候，我们同工们，只要有人问到我们，我们有时候就很难很正确的一下子就解答，但是我们要回去好好的思考，然后查考，然后才解答。那么经常我们实际上也发生很多在解经上或解释上跟我们生活有一些问题的，今天我就把它提出来。第一个呢，我要提到的是说，好，我们往下圣经，好，哎，这是第一个。好，请来，我们来读一下好吗？你们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读出来哈。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妇人与父亲生疏，儿女与父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好，你读到这一段圣经呢，也就是告诉你说，假若你没有好好的思考的话，读到这些圣经会马上认为说，我信了耶稣了，我就会引起这些不太平动刀兵。好像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跟家人生疏，你要跟家人相争相斗啊，好像有这个意思。我最害怕的就是人读到了这一段圣经之后会引经据典，在家里边起革命，革命有理，反对有理，我的话有理。我最怕的就是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呢，就变成很强硬派了，抗争了，争斗了。在1996年12月9月2号，因为我都有记载，我凡是把我所看见过的记载或剪下简报。在台湾有一个庙事，他们举行这个修禅会或修道会，好像是这个我们从夏令营什么营这样子，然后他就招募初中的 middle school 的学生去参加。参加一个礼拜之后呢，他们就要给这些孩子们剃度，剃度做什么？做和尚，好厉害啊！然后家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呢，就起来反对，举牌子呢，到那个庙寺里面门前去抗议。结果那个庙寺的门关起来，不理这些人。他说：“我们要有福利。”佛理啊，我们要这些人剃度， 我们要这些人呢接受佛教的真理，所以呢可以反抗，你们不能反抗，这是孩子们要剃度。这些人没有办法起来抗争啊，然后就打破这一个寺庙是要把孩子顶回家。后来报纸上就刊登，这个佛教就刊登一个报道，他说不是只有我们佛教这样，连基督教也这样。哦，他把基督教都逃出来，他用哪一节圣经？用哪一节？就是用这一节，用这一节。他说你们假若要真的服从你们的信仰，就要起来抗争。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那么但是也会引起一些问题，耶稣基督是爱人的，是和平的，为何他要说出来好像违背常理人情呢？叫地上动刀兵，叫人与亲人疏远，好像仇敌一样，好像就违背了风俗的良善。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心理的家的思想，就完全跟信仰相违背了。那么这样子我们如何来解释？第一个呢，其实也很难，因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啊。那么如何来解释？其实过去教会也有发生错误，教会最大的错误有几个，但是曾经就是古时候呢引起这个十字军怎么样东征，要打倒那些异教徒，他们要抗争，要保护以色列人，他们要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结果引起了多少的战争。其实呢这个圣经要如何来解释？假若你看圣经的话，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你看假如从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开始的话，他在门徒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我差你们如同羊进入什么，这个我们都很圣经都很清楚，羊进入什么什么群？狼群。你们到外面去的实在是也进入狼群。其实这里是讲到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常常是受害者，基督徒常常受人的责备，基督徒常常被人用这种有色的眼镜在看。那么耶稣呢继续往下讲，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处于被逼迫被危险当中呢，上帝会保守你，好像麻雀跟人的头发上帝保守一样。这是再来往下就是讲这一段圣经，但是这段圣经为什么忽然改变口气，就是说改变说好，你们从弱者变成强者，你们要去对抗，对抗有理，并不是这样。在这里呢不是要你说很强烈的口气或强烈的态度来反抗，来压迫那些压迫你的人，你要去对抗。耶稣在这里是讲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永远都是羊，都是驯良的，所以呢我们永远要有一个，在这节圣经里边让我们最好的解释是什么，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就要起来对抗，乃是说我把这句话讲的来做我的这一段的结论，就是说若受逼害受遗弃，要勇敢做信仰的抉择，不是说你信了就要对抗，乃是说你是一个可能信了耶稣了，你因为你信了耶稣，别人会给你很多的迫害，甚至家里的迫害，甚至一些问题都产生在你身上，那时候呢你要在信仰上做一个很勇敢的抉择，不要害怕，就是这样的意思。在五十几年前因为我信了耶稣，然后我就被家里的人责备，他说假若你到礼拜堂去，我的祖父就要打我。好，现在我请问一下，你们曾经到教会来被打了没有？好不好，有没有人被打过？ 没有，你们多么幸福啊！我呢到教会去就要被打。那么有一天呢，我要奉献给耶稣，我的祖父拿着棍子从家里追到路口，然后追到神学院的门口，因为我离家里神学院最近。那么我进去了，然后那个看门的不让我的祖父进来，我的祖父就拿着拐杖在外面等了好几天要打我。从此以后我就离开了家，自己完全依靠上帝生活，不是几年，就一直到现在。各位，我跟我的弟弟有点性格不太一样。我讲一个，我的弟弟呢，他也我也请他到教会，他跟我去了，但是回来的时候他就要被打，他乖乖的被打，你知道吗？哎呦哎呦哎呦哈！然后呢，吃晚饭的时候他有饭吃，因为我的祖父呢打了舒服了，他就认为没有关系了，就吃饭。我呢，他要打我呢，我才不那么笨，被他打呢，我赶快怎么样，跑掉了。但是晚餐呢怎么样？没饭吃。好，你要被打还是有饭吃？还是像我一样不被打啊没饭吃？啊，你们认为哪一个比较聪明？好，没有关系啊，我们轻松一下好吗？你们支持我的请举手。也没有人。好，谢谢。你们支持我弟弟的小举手。好，谢谢。都有啊。但是这里是说，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了你要起来对抗，起来跟他责备，不是。来说你被逼迫被伤害的时候，你要有聪明智慧，怎么样来做这个信仰上的抉择，好吗？我这样解释你们啊满意吗？好，第二个问题啊，好，第二个问题，好，我们来读一读我的标题好不好？好，请来，在信仰与生命中要重属灵轻肉体。因为读了这一段圣经，我们来读，请来，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请来，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这里丧失生命的是说肉体的生命，这里说得着生命是说得着耶稣基督属灵的生命。但是呢，丧失生命，得生命，生命得丧失，有时候读起来也是非常的让我们迷惑。有人就把它误解，什么要种什么属什么属灵的生命，轻视肉体的生命。好，各位，教会有这种现象，有一个姊妹，她年纪已经50多岁，那么她有一些痛，有一些病痛，那我就告诉她说，你这个痛呢，你这些病痛呢，一定要去看医生。他怎么回答我你知道吗？他说没有关系，上帝保守，我只要吃板蓝根就好了。香港人很吃什么板什么板蓝根。有一次我感冒，他也拿了一包板蓝根给我。有一天我的这个牙齿痛，他也拿板蓝根给我。有一天我这个啊，这个血里边尿里边有问题，他也拿一包，好像板蓝根是最好用。有很多人呢，就把上帝属灵的生命呢是最有用，上帝会保守，你不必去记挂这一个。有时候，坦白讲，我做牧师的人很害怕这一种信徒，因为他们读经读追求追到最后，他们重属灵而忘记了肉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创世纪说肉体出于尘土，归于败坏。那么这一个 尼托生的神学也把人分成三部分，灵魂体都分开的。他说肉体是败坏的，灵魂才是重要的，把它分开了。那么哥林多前书也是讲，若生使徒，肉身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会毁坏不会朽坏之体，那是会朽坏之体。圣经有就这么的告诉我们说，肉体是败坏的，肉体是败坏的。好，现在你们请问一下，认为肉体是败坏的，请举手。好，有人举手，啊，真的啊，肉体都是有一天越来越老啊，啊，但是呢，上帝也这样讲啊，肉身乃是神按着他的灵吹口气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对不对？上帝也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人的身体看为很重要。诗篇不是这样说吗？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眷顾他呢？而且你叫人比天使还跟神微小一点。他说我们有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我们虽然比天使还小一点，但是我们也是珍贵的。各位，你假如没有肉体的话，你的灵魂如何存在在世上？所以我们一方面追求属灵的生命，我们也要重视肉体的生命，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因为你有肉体，你才知道什么可以惊艳你的思想，惊艳你的理性，你才会做选择，你才会做有价值的判断。今天神就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交给你我自己看你，所以我们生病呢，或者是我们的肉体怎么样，我们有责任要看顾，有责任要看顾。或者有人说不重要，那我请问一下，请问聚完会之后大家做什么？吃饭。为什么要吃饭？肉体的什么？肉体的需要嘛，对不对？所以重属灵的生命，也要重肉体的需要。因为上帝让我们有这个肉体的话，才有能力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来看顾我们自己的身体。假若我只注重属灵的身体，而不看顾肉体的生命，我告诉你，十几年前我就不在世界上了。为什么我会要这样说呢？不是说上帝不看顾，是因为我自己呢不爱惜自己。因为神早就把这个管理自己的肉体的生命这个管理权交在你我身上。没有人可以叫我吃饭，可以有人叫我吃饭，但是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什么？代替我吃饭。好，有没有人代替你吃饭的？没用，对不对？所以你要有健康的属灵生命，也必须有健康的这个肉体的生活。所以盼望呢，我们这个肉体呢，可能又要讲回来，这个肉体呢，有时候你要控制它，要操练它，要让它来顺服。这节圣经就是说，你要来顺服你属灵生命的那些指导，你让要操练你的身体。所以当你的肉体的想法或者是看法跟你的信仰有相冲突的时候，你要把信仰摆成第一位，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把那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当生命信仰有冲突的时候，你不能逃避信仰的挑战，不能逃避。所以肉体也是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呢，你的肉体呢要顺从，要操练，要操练能顺从属灵的生命。好，各位，我来现在请问一下，你们当中年纪越来越大，我也是越来越大，有一个人会年纪越小的，有没有？都是年纪越来越大，对不对？啊，那么越大就有三方面的三高，哪三高？不是越长越高， 是越长怎么样越矮。但是有三高是什么？胆固醇高，血压高，血糖高，怎么办？怎么办？有人说这三种就是文明病，也就是说你没有去操练你的肉体，你没有去控制它，你让它随心所欲。过去吃了很多肉，你今天还是吃肉；过去你吃了很多很多你喜欢吃的，啊，今天还是这样吃。好了，吃吃吃到最后，年纪一到的时候，我告诉你，马上会有一下子你发生问题了。你说以前我吃的都不会，怎么会现在会？因为年纪一到，哈，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变化，而且非常的痛苦。所以各位，肉体的生命，假若你没有去操练去控制它的话，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我以前呢很喜欢，你们知道我是做什么专家你知道吗？不是专家，就是说我的职业是什么，我会做什么甜点蛋糕，越糖越好吃啊！还有呢越油越好吃，那五花肉哎呀好好吃啊，猪脚哎呀很好吃啊，啊，都没有怎么样。但是有一天医生告诉我，你病了，你三高来了。那时候呢你要觉醒啊，你要学会怎么样操练你的肉体来顺服属灵的生命。我就是要讲这个。好，西瓜每个人都想吃，很甜很好吃，但是酸的呢不喜欢吃，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你肯不肯改变你的饮食，能够操练你的肉体来顺服上帝？我告诉你，上帝早就把我们肉体的这些管理呢交给我们。假若你没有办法操练的话，那是你自己对不起自己。有一天我的医生牙医告诉我，我告诉他说，哎，我这里酸痛啊，他说好，你去买什么药来擦。有一天我医生告诉我说，你血中里边尿里边有血，好，你要吃药啊，检查。上一年就是差不多半年前啊，哎呀，我做了很多很多的检查，然后受了很多的苦呢，没用，真的没用啊。但是我改变了我的饮食，我真的改变了，我们家里边不吃糖了，肉也少吃了，油也少吃了。那么吃什么呢？吃了很多的豆类，吃了很多的蔬菜，喝了很多的果汁，自己打的。结果我发现到，哎，牙齿也不酸了，医生在检查我的尿里边也没有什么血了，我改变了，我的血压呢也正常了。哎呀，各位呢，改变你的饮食，操控你的肉体来符合神的要求，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好，我再告诉你们一下，这几天呢玉米最便宜，玉米你们知道一块钱几个啊？啊，对了，五个，好好吃啊！你们吃没有？啊，这个季节里边是玉米最好吃的时候呢，是对身体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不吃，我们不吃，其实最好吃的时候，最嫩的时候。你说我们吃不完，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好不好？买多一点，然后呢，把它放在桶子里边。然后呢，底下放点水，让它呢潮湿啊，那个玉米可以保存很久啊。也就是说，这个穗在上面，对不对？你那个茎在下面，把它都放在桶子里边，然后放上水，哎呀，可以保存很久，很湿润的，很好吃啊。为什么不吃？因为我们过去吃不惯，那个不好吃，那个怎么样？其实我告诉你，那是最有营养最好。上帝按着季节来给我们食物，我们就吃。那你们要我吃不完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把它剁下来啊，把它剁下来，然后冷冻里边啊， 你可以没有菜的时候可以拿来吃。很，你看一块钱五根呢，哪里有这么便宜啊？对不对？好了，再来第三点，我要讲。好，还有五分钟哈，我怕你们害怕，说牧师又不需要讲多久哈。好，第三点，好不好？来，在信仰与婚姻中，我们来读来，妻子应凡事怎么样顺服丈夫？哎呀，这个对妻子来说是很痛苦的哈。会很快乐说阿们的人，姊妹们请举手。一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两个，好，两个，三个，还有丈夫也举手，丈夫当然举手了哈。来，我们来读好不好？请来，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妻子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记得下面这一句话啊，记得请丈夫记着哈。你要妻子顺服的话，要下面这个，请大声来读，请弟兄们来读好不好？请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为爱教会，为教会怎么样舍己啊。你若要做要妻子凡事顺服的话，你就爱他，你就为他牺牲，你要爱他，要为他的一切幸福来着想，他就顺服。假若你处处的自私，你自私的要控制他，要管辖他，他就不能顺服你。假若你没有给他这一种自由可以做选择的话，他也就没有失去了顺服的权利。也就是说，什么叫做顺服？顺服就是说我让你有选择，那么也才能表明妻子的顺服。你因为你不自私，你爱他，你为他牺牲保护他，那么他会反过来凡事来爱你，来听从你。在这里呢，上帝给我们婚姻的架构，要得到幸福的家庭，就是说爱为基础，神的话为基础。丈夫要爱太太，那么丈夫要为太太舍命牺牲，一切为太太的幸福着想，一切都为太太跟他同在，有伤痛的时候安慰他，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让他能发挥他的长处，让他能够有自由的选择，让他可以很舒服的在家里边生活过生活，这样的太太才会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现在我要快要结束了哈，我来讲一下。有一个木头先生，木头先生你知道吗？有爱心，但没有什么，没有行动，一直想爱太太，但表明不出来。木头，木头人，我不晓得你的先生是不是木头人啊。回家瞒了说，打电话说：“哎呀，我爱你呀！”但是回到家呢，连句话都没有说，就往电脑里边跑，啊，回家就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啊，一点爱都没有。哎呀，你巴不得呢赶快他回来了，在那边盼望饭也做好了，什么都弄好了，穿着好好的衣服在先生面前摇摇摆摆哈，让先生连看都不看，就往书房里边坐下看电脑。哎呀，真是遇到这种木头人无情无气啊，木头人。好，假如你遇到这样的丈夫的话，要想办法哈，要让他说出来，要让他表达出来，啊，让他表达出来。有一次我的孙子呢，他见到我，我说你忘记了说什么？他说我忘记了说什么？我说你忘记了对我说早安，忘记了对我笑笑，忘记了说你爱我。因为每一次我见到他，我就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我很高兴跟你在一起，要表达。 有一个木头人呢，他木头先生呢，他不晓得该怎么表达，他很痛苦呢，以后这个太太也很痛苦，以后他们就离婚，要离婚。然后这个先生就去问牧师了，牧师我该怎么办啊？牧师就了解他的生活，然后告诉说，因为你的木头表情表达不出来，你的太太呢受不了要离婚了。他说我该怎么办？他说你应该说出来。他说我说不出来啊。他说你试试看。好了，那么要去办离婚的时候，这个先生呢说，哎呀，我怎么来表达我爱他呢？我太太已经下定决心要跟我离婚了。后来他说，好，我表达我的意思，然后就跟他太太说，在你我还没签下离婚之约的时候，你能不能让我见你的男朋友？哇，这个是挑战啊！是不是拿枪打死他呢？或者是拿刀捅他呢？或者是有什么危害啊？这个太太说：“你是不是要伤害他？”说：“你不要关心这个问题啊！”哇，太太很紧张啊，就说好，但是呢，我要在旁边。他说：“好，你可以在旁边，但是你不要看。”你可以看不要听，你远一点好不好？他说好，假如你不同的举动，我马上叫警察，我马上来制止你。他说好，没有关系。后来这个做先生的就跟这个太太的男朋友讲话，讲完了话之后，那么这个男朋友就跟这个太太说，我不能跟你结婚。他说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发觉你的先生很爱你，只是表达不出来，而且我发觉到他比我更爱你，你不能不要，你说你不能跟他离婚，你不要跟他离婚。后来这个做太太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后来就追着那个男孩子，他说你到底他跟你讲什么，他说你告诉我好不好。这个男朋友就跟他讲，他说你的先生告诉我，他告诉我什么，他说你有糖尿病啊，不能吃糖，你有心脏病呢，那么要多运动，你有胃痛呢，你吃饭要很小心，要你好好照顾他哦。他晚上也睡不着，那你要陪着他哦。但身体都什么都不好呢，你要多温柔小心来对待他。所以我现在呢，我真爱，要丈夫说我想爱他，但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把他对他的责任交给你，好不好？拜托，拜托，拜托。这个男朋友一听怎么样？完了，我跟他结婚呢要牺牲这么多，晚上不能睡，什么饭不能吃，什么糖不能吃，那我结婚干什么？所以他对他的先生说，你比我更爱他。对这个女的说，你的先生其实很爱你，只是没有办法表明。所以各位，假如你找到一个很丈夫很爱你，非常体贴温柔，处处为你着想的话，你会不会处处凡事怎么样？两个字好不好？凡事怎么样？凡事顺服。我现在也讲到自己的问题，你们不要笑我好不好？你跟我太太在一起的话，我太太会说，我现在都吃不下，我都不想吃，对不对？那有人就说，你是不是厌食啊，不想吃饭啊，怎么消瘦下去啊？你知道他这样讲的话心里很痛啊，他饭吃不下，我也不能替他吃饭啊。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呢？他也不想做饭。因为一个不想吃的人，他绝对也不想做饭，对不对？厨师做厨房就是说，我喜欢吃，所以我越做越快乐，越做越快乐。我喜欢吃肉，所以我做肉给你吃。我喜欢吃水果，就做水果给你吃，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我对他说，好，厨房的事情呢，你可以进来预备， 洗菜啊，啊，这个收藏啊，一切你都可以做。但是呢，做饭我来做。所以我以前是啊做这个甜点，现在是做厨师。啊，来做厨师。哎，我不需要我太太，我太太，我他说有一天你都不需要，我都把我赶出厨房。我说不对，因为你不想吃，你因为你不想吃，你吃不下，我相信你也不想做，所以我来做，所以我来做，我做了，啊，我做了，我天天炒菜啊，炒得好舒服啊，很好吃哎。后来我发觉到，我太太为什么她不想吃？因为医生给他的血糖的这个药呢，降血糖的药呢，有一种要吃一千 milligram 的，哎呀，一天吃四大颗。后来医生给我一个警告说，吃那一种的话会让人不想吃东西，因为让你不想吃，所以让你的身体也减轻，让你的血糖就会减少。所以我现在把那个药停一下，停一半，结果发现我太喜欢吃了。体重开始慢慢的增加啦，各位，你假若处处为你的太太着想，有哪一个不愿意顺服你？假若你爱你的先生，为什么你不敢顺服？因为他也爱你。最后我做一个啊，来做我的解释。有一个两个夫妻吵了架。这个太太呢也是很痛苦，先生也很痛苦，但是在吵架的时候，那个说话就怎么样，口不怎么样，口不择言，就乱讲了，一发起脾气就乱讲了。好了，两个吵起来了，这个先生说什么，好，你要到哪里都去，我不管你啊，你要什么东西都拿走，我不管。好了，你这个做太太走不走，要走还是不走？现在我们姊妹们，我要听听你们的声音啊！你的先生对你说好，你要到哪里都可以，你要拿走什么东西都可以，甚至拿我的财产都给你，都给你。你要不要走？好，不走又怎么样？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对不对？对不对？好，有一个太太呢，就这样子。后来她悔改了，她说：“好，上帝帮助我，让我聪明智慧，怎么样来应付这一种场面？”啊，我告诉你怎么应付好吗？那个太太呢？好，她说好，你赶我走啊！我要拿东西。她说好，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走。好了，她就把自己门关起来了，在那边哭，因为发泄她的情绪。发泄完了，她打开了门，她就到去这个储藏室里边呢，拿了好几个大箱子呢，还有绳子都拿到她的这一个啊房间里边了。然后在里边呢，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的哈，一个箱子呢，装了他的所需要的东西啊，啊，什么化妆品啊，什么都一箱好了。这个先生呢，一听到，哎，我太太在那边哭，那么哭完了又乒乒乓乓的，是不是又哪神就要上吊啊？我要赶快去看啊。后来他说：“你在吗？”安静不讲话。你还好吗？他也不讲话。他现在很。又很着急的就敲开门，就看他坐在床上。他说：“你怎么不讲话呢？”他说：“你不是说我要可以打包吗？所以我把我要的东西都装在那里了。那么现在呢，有两个大箱子哈，有两个大箱子。那么一个要装你，要把你装回去我娘家。”还有一个小的呢，等儿子回来的时候，我要把他装带回家。好了，这个先生怎么样？要不要装进去啊？这也装不进去了，而两个是还和好，怎么样？你太太假如说要把你打包带回家，你要不要？要不要再争吵了？就不争吵了。各位呢，爱你的太太是绝对对。为他牺牲，为他幸福，为他一切付出代价，我告诉你，你的甜蜜，你的幸福会回报你。假如你处处为你自己所想，要他的钱，要他的时间，要管制他的话，我告诉你，你会失去这个家。 这是我人生所看到很多家庭幸福与破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能够了解你所交代我们你的话，让我们好好的对自己做对的解释，帮助我们，我们每天学习神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很正确的来应用，帮助你们的成长，也帮助这个教会通过学习能够进到脑里边，也进到心灵里边得到造就。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让每一个人灵命成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